好，大家早安啊。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我们现在到了第一卷第一部分的第二章。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一起准备了很久，我们知道这个书分四卷，对不对？每一卷都有两部分啊，每一部分它下面就分章，章下面就分节，下面分条啊，这是慢慢的这个结构性的东西啊，稍微熟悉了。那我们在第一卷谈到这个信仰宣认啊，那他先谈一般性的信仰解释。那第一章是先讲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天主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啊，当然根本是他的启示，愿意我们啊跟他在一起。我们现在看第二章，就是他来了啊，天主愿意我们接近他，所以天主愿意我们人才有可能性，这样子。我们看第五十号啊，第二章的标题是天主来与人相遇。那各位注意到这些用字啊，就是人跟神呢是关系啊，所以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动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一幅图，一个雕像，我们是真正相遇。我喜欢中文那个字啊，碰头啊，碰头了，碰头要碰到啊，要碰到。对对，碰头，那字很美啊。虽然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不会做，你说外国人有这个见面啊、拥抱啊、吻面颊啊，有的那没关系，对不对？但我们中国那个字本身就是很美的，真的很表达的很清楚啊。碰头相遇，就跟神要真正要产生关系。我们看第五十号啊，人借着自然的理智，能从天主的工程确实的认识天主。然而有另外一种知识领域，人只凭己力是绝不能达到的，那就是天主的启示。天主借着完全自由的决定，把自己启示并赏赐给人，透露他的奥秘和他自太初就在基督内预定的造福人类的慈爱计划。他派遣了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神，把他全部的计划启示给我们。好，第一开始说人凭着理智，自然理智，天主给的理智，就可以从天主的工程，从所有的创造物就可以认识天主。上次我们读过的啊，罗马书第一章啊，从一切的存在物就应该可以认识天主的。但是它有一种新的更高一层的知识领域啊，是来自于启示。什么是启示啊？启示是把这个东西遮盖住的，打开给你看这个启示，就是揭开来啊，英文这个 revelation 来自于拉丁文啊，就是打开来给你看，这个意思。所以是天主把自己展现给我们，所以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这是一个特别的知识，人单凭己力达不到啊。但天主已经把自己显示给我们了。我们当然下面会读的人的回忆，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了哈，我们有没有想，我们现在可以达到一个单凭己力达不到的事物啊，神圣的知识，天主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我们达不到就变成怎么样？我们不想达到吗？就问我们自己啊，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认识神？愿不愿意跟神真正的产生关联？好，第一条，天主的启示，先谈这个天主启示他慈爱的计划，五十一号啊。天主因着他的仁爱和智慧，将自己启示给人，为使人认识他旨意的奥秘。于是人类借着降生成人的圣言基督，在圣神内达到天父，分享天主的本性。好，这边都是来自于这个圣经的话。然后你看那个注解一有一个 DV， 看到没有 ？DV 啊，它是 Dei Verbum 啊，天主的话。啊，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另外一个宪章，叫启示宪章的简写。上次跟各位说过，你们查前面有个简写表，对不对？你可以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因为非常重要，跟各位讲一下啊。DV 就是启示宪章。好，这段话是来自于圣经，我们就不用多做解释，希望各位多看圣经就好了。那这边注意到这个启示怎么样？一定是天主圣善一起的啊，就是。天父，你可以说他发动了，然后呢，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啊，这一次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天主圣善的格式啊，在心里。 好，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52号继续说的哈，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的天主，愿意通传他的神性生命给他自由创造的人，使他们在他唯一的圣神内成为义子。你当然可以加女哈，子女哈。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为使人有能力去回应、认识和爱慕他，远胜过他们本身所能够做到的。好，再一次谈到，就是我们本身做不到的，是天主愿意。那这个住在不可接近的天主，天主住在那不可见的光中，就是看不见的。他现在呢，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那是他的愿意，他的意愿。他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他创造的。这是都是一些信仰的基本肯定哈。53号，天主的启示计划是透过彼此密切联系和互相彰显的行动和言语来实现的。此启示含有一个特殊的神性教育法。天主逐步的与人沟通，分段的准备人接受有关他自己的超性启示。这启示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耶稣基督身上和其使命达到高峰。我今天在弥撒里面跟各位说的哈，旧约怎么样准备新约，然后新约呢实现旧约，就这句话了很清楚哈。天主逐步的与人沟通，为什么要逐步呢？因为人有限不是天主需要，是我们人有限，他按着我们人的认识的可能性在历史里面其实慢慢累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就是我们活在历史，就我们现在看，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多久，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说是末世随时可能来临，那我们看我们是活在世界尾端的人，历史尾端的人，我们真的应该感到庆幸没有像以前那么苦对，没想你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上次徐医师分享过的早30年的人写论文打字对不对？老师严格，打错一页就重打以前不可用立可白，你怎么办呢？你就重打要不要打随便呢？要不要毕业自己决定呢？今天我们有这些各种电脑程式，太幸福了，不是吗？就是你看我们真的活在这个历史尾端，就是天主在整个历史里面真的准备好，连耶稣都来过了，然后呢教会历史里面这么多人，这么多历史的圣人们留给我们他们的经验，我们是应该感谢天主的了，真的非常美的。然后前面说这个，前面第一段话，天主的启示计划透过彼此密切联系而且互相彰显，什么东西呢？行动跟言语。所以天主启示自己是透过行动跟言语这个是我一直要跟各位说的，我觉得怎么说好像在都不太成功，那只有用暴力，因为我决定大家不准改，所以我弥撒里面没有失仪，比如说对不对你看我们人的全部的活动其实不过是言语跟行动，一个正常的生活来往呢，我们用话就已经说明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是实现我们的话。弥撒最清楚，有很多人都不懂弥撒，我说怎么可不懂呢？问你注意听神父的话，神父的每一句话都在解释这个行动，都在解释然后呢每一个行动都在实现这个话，想想看，这是礼仪，其实礼仪并不是一个真正跟生活那么脱节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就没办法专心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分心东西，对不对？你看见这一些电视上，比如说报新闻，对不对一个主播在那边讲话，然后呢附一个图片，下面跑马灯在报股票，然后那边又有一个文字，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好像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记不住。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各位，你说你读圣经记不住，你就问自己是不是真正专心在读一件事情？但这可能是一个联想可以想到的了就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想，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挫折的，就是我在各处都讲这个那每一次我一离开司仪就首先复活我现在在南港堂，我知道他们已经复活了，对不对我也没办法，但我不能干涉，对不对？只是我是觉得很 很扼腕啊，因为我这方面我还蛮有信心，我对这边都写的，是这个都是教理上写的话，不是我自己在炫耀什么，就写的是很清楚的，是彼此密切联系的，是互相彰显的，言语跟行动。啊，我们就开始慢慢练习了，就慢慢练习这个东西。好，下面一段小注解哈，圣伊勒莱里昂啊，应该是里昂的圣伊勒莱了哈，这个是一个圣人叫 Ignatius， 他在里昂当主教啊，在第二世纪哈，多次以天主与人彼此互相适应的图像来谈论这个神性的教育法啊，天主圣言在人间定居并成了人子，为使人习惯了解天主，并使天主依照父的旨意习惯在人间设置寓所。好，这是解释耶稣降生成人，也是在天主这个神性教育法的其中之一。其实我们现在当然是，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事实当中的。我们可以假设的话，我们如果假设过去的人就都听天主的话，都听先知的话，都听梅瑟的话，你大概要脱口而出啊，耶稣不用来受苦，不是吗？我大家都活在天主的旨意里面，这是因为人的有限性啊，这个罪恶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今天最传统的讲法，说耶稣来为我们赎罪嘛，对不对？这当然是一个没什么好否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派神学思想，就算人没有犯罪，天主还要来，因为呢，他要把自己的绝对的圆满，这个无限让人分享啊，所以天主出他的爱。本来就要来，天主现在来，因为人事实上犯了罪，而不是罪恶迫使耶稣来，是天主本来就要耶稣来，现在人因为犯了罪，耶稣来他也来赦罪。好，这比较是方济会的神学思想，有点复杂，就是跟各位讲的东西是，你听过圣文德、我的主保圣董思高他们这一系列来自于柏拉图、奥斯汀哲学思想，然后到了圣安森在英国的那个堪特伯里主教，到就是到慢慢这一系列这个神学思想都是有延续的。当然，今天教会的主流思想是多马斯啊，那哲学是承继亚里士多德。如果各位有点那个哲学历史的这个观念的话，柏拉图学生呀，他慢慢的思想就分开来了。一个比较是观念，一个是比较是范畴啊，慢慢就隔开了。好，我们不要在这边讲太多这个，让各位头昏脑胀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是哲学历史，这蛮有趣的。好，这个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人犯了罪，耶稣来救了我们，这是神性教育法，就天主在慢慢的历史里面一步一步的启示。好，我们看怎么启示的，有什么过程啊？第二点，启示的步骤。54号，天主从太初啊，从永远的永远开始，就使人认识他。借着圣言创造并保存万物的天主，透过受造物给人提供有关自己的恒久见证。此外呢，为了打开一条天主的救恩之路，天主从太初就把自己显示给原主父母。啊，他邀请他们与他亲密的交往，并给他们披上恩宠和义德的光辉。这句话大家就解释最早的人犯罪前的创造的故事。啊，在乐园中的生活，天主在园子里面跟他们散步聊天，大概这个味道。我自己不在那给他们这样子啊，亲密的，然后给他们怎么样？披上这个恩宠跟义德的光辉，这是我们讲这个天主的肖像嘛？好，这句话也一样来自于这个启示宪章。我们看的这几条哈，都是来自于启示宪章啊。下面还有继续是用那些语言，教会就是讲话要有根据嘛，啊，对不对？那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因此会想去读启示宪章？我希望会了。启示宪章非常重要，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很短的、很小的作品，多读几下，蛮有趣的。好，55号，这种启示并没有因我们的原主的罪而中断。事实上，天主自他们堕落以后呢，给他们许下救赎，重整他们对得救的希望，同时他不断地照顾人类，赐永生给所有的恒心向善寻求救恩的人。我们稍微用一下今天这个读经了的话，保禄在罗马书写的，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 啊，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了，是因为基督的爱了不起。因为基督不想跟我们断绝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断。那这边是一样，是天主，所以人犯罪不会阻挡天主拯救我们，不会阻挡天主他最原始的计划，愿意把自己的真善美完全的给人分享。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进去啊，真的应该感动的了，那感动慢慢就这个都多想一下，就这个文件是很有趣的，你好好读的话，就是就它真的是要打动我们心的一些话，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干枯的道理啊，其实里面是很有爱情在里面的。好，下面小注解。当人类因抗命而失去你的友谊时，这个你是天主嘛？当人类因抗命而失去天主的友谊时，天主并没有把他们弃置于死亡的权下，却多次他们缔立盟约。好，罗马的经书感恩经第四世，我们很遗憾呢，我们这个弥撒经本有四世感恩经，各位知道吗？但如果你只来主日，你永远只有就第二世。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吊诡啊，是几乎是荒谬啊。弥撒经书总论有解释啊，四世感恩经，第二世是最不建议用的啊，在礼仪上最简单、最不隆重的时候用的啊，最好的是第一世啊，最完整的救恩史的叙述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都用第二世，为什么？最短。最短，很气馁了。不过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参加平日弥撒嘛，你知道我在平日做弥撒的时候，就我们方济会我在泰山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以前我负责培育嘛，我们就有这个决定啊。我们在堂区在平日弥撒，每个星期尽可能的四世都要用一遍，但有一些限制，像第四世有些时候不能用啊，它必须是在平日。常年期的平日才可以用，如果说像那个节日庆典多，就没办法用它这样子。所以你看，四旬期、复活期、降临期就不能够用，因为它有特别的专指定的这个感恩经里面。那这个是各位有空回去翻一下，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啊，那么可以在平日的报名上我们会用到的。通常我星期一会固定用第一次，那么星期三我会选择第四次，因为我二跟四平常我感觉到走出我用第二次最短的。就是一个短有它的好处啊，但是那真的是很大的遗憾。教会的宝藏，很丰富的宝藏，就放在那个地方，放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你自己读也很无趣嘛，对不对？那你来这个地方听。那现在呢，就是最近教会出了非常多新的感恩经，还在所谓的试用阶段呢，还有这个八九十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就根本就没机会了。那我们在修院里面比较方便，就是会用的比较多，我慢慢看吧，希望能够多一点提供。那这个是这句话是来自于感恩经。你如果弥撒里面刚才说的，如果你注意听，通常念感恩经的时候啊，各位也记得，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拉丁文弥撒的时候，因为听不懂嘛，对不对？感恩经是最好的一个睡觉时间，对不对？或者叫你们去念玫瑰经啊，那是因为我们过去啊，过去很小嘛，个子矮小，我们跪得很长，对不对？那个跪的那个高度刚好是那个。枕头的高度，那的确是的，我就回忆一开始一唱完圣诞诗开始睡了，摇铃醒一下，看一看，继续睡。但是呢很可惜，现在我们用普通话了，我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听啊，就是我就是你不知道你们，就我总是希望努力把它练得清楚，它是一个大祈祷，特别是在圣体降临之前啊，就是成圣体之前是很长的救恩史的叙述，然后呢呼求圣神，圣神来了，我们就是透过父手，透过教友的祈祷，现在饼跟酒变成圣体跟圣血，然后就在圣体在耶稣带领之下，整个教会向天主求的祈祷，那是非常美的啊，非常美。但我们就是没办法跟各位讲一切，就有时候我觉得教会的神学就是变成我们神父们自己享受啊，很可惜的，就希望大家能够慢慢能够多一点进入。好，继续来，我们希望我们活得够久，慢慢跟各位分享吧。好，我们看下一号啊，就是对诺厄的盟约，就天主过去历史里面启示的各种方法啊，各种过程。56号，当人类的一体性因罪恶而被破碎后啊，天主就首先设法逐一拯救分散的人类， 洪水后与诺厄所定的盟约，表现出天主开始向各民族，即是向那些按语言、宗族和国籍而群居的人展开救恩的计划。好，各位都知道诺厄的故事，对吧？然后这个出现彩虹，洪水，然后水退，然后出现彩虹，这是讲的这个天主跟人重新立约。这边是讲继续的。我们知道诺厄下去就是他三个儿子，对不对？什么名字？我们讲过的三韩耶斐特啊，不错啊，不错，让我觉得很有回报，对不对？三韩跟耶斐特，然后他们就三个人就分出了全部的种族，人的种族。当然，这是一个最原始的这个人类的来源的一个反省的方式，这样子。好，这个是谈的，就天主开始怎么透过各语言、各宗族跟国籍就开始，然后慢慢的展开他的救援计划。57号。由多元民族所组成的宇宙社会及宗教秩序是天主上帝托付给天使保管的，目的在于抑制堕落的人类的骄傲，他们同谋作恶，一如在巴贝尔塔里面想由自己建立的一体性，但由于罪恶，无论是多神论或其民族的其他元首的偶像崇拜，都对这临时的救恩计划不断的构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威胁。好，谈到这个天主的盟约启示，一直有人阻挡，有东西阻挡的。那这边谈的是魔鬼嘛？魔鬼的基本的定义就是反对神的，跟谁作对的。各位想想看，这个想要在起源去读一下这个约伯传啊，第一章，你看小魔鬼还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就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小导弹的。我们在这边办这个道理班，小朋友在导弹撒个赖，导弹一下下，大概那个味道。那慢慢在人类历史慢慢的反省，发现这一些跟神作对力量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今天，我们更是觉得，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想看的是梅瑟带老百姓离开埃及那个十个灾祸，对不对？第九灾那个黑暗。黑到可以摸到，你很难去想象那个图，就是那个描写的太传神了，那个黑好像可以摸到一样，是的，那个是这边谈的哈，就是天主的启示，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总有人阻挡在天主跟他的启示对象人中间，人或者是魔鬼。好，58号。与诺厄所定的盟约为地上各民族都有效，直到福音在普世获得宣扬为止。圣经遵从各民族中若干大人物，例如说异人亚伯尔、预向基督君王兼司祭的莫基瑟德，以及异人诺厄、达尼尔和约伯。圣经借此显示，那些按照诺厄盟约生活、期待基督、把世上的儿女都聚集在一处的，能够达到多么高超的圣德。所以不论这个环境多么的坏啊，总是有人可以达到天主的心愿的啊。所以我们一样，就是我们能够，就是不要怪环境不好啊，不要怪这个世俗的这个变化那么多。好，这边说怎么样，总有人可以达到这么高超的生活，但愿我们也一起努力吧。好，这段话是把世善的儿女都聚集在一处，出自于若望福音11章啊。若望福音11章什么故事啊？有谁知道？这样考太过分了，对不对？若望福音11章，耶稣复活拉扎路啊。耶稣复活拉扎路，然后呢就导致公义会决议把耶稣杀害。当时讲话的是盖法，然后作者就说哈，因为盖法说让一个人死，使全民族夺救多好啊！啊，你可以说一本万利嘛，对不对？要牺牲就牺牲吧，只要不牺牲我就好了。今天还是这个原则，基本上很可怕，对不对？好，那么作者就说了，盖法讲这个话不是他自己讲的，因为他是当年大司祭。就是天主让他讲的，他讲的还不够啊。其实呢，耶稣的死亡是什么样？要让世善的儿女都聚集在一处，天主世善的儿女都聚集在一处。那这句话在若望福音11章，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怎么结尾的呢？若望福音结尾是耶稣复活，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对不对？他抱着耶稣不让走，说你不要拉着我，还没有走，对不对？你去告诉谁？你去告诉我的兄弟， 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各位还记得的话，若望福音在耶稣晚餐厅讲话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对不对？现在耶稣复活就变成兄弟了。这个是一个耶稣的救援事件所带来的效果了。好，这是福音的结尾，对不对？那福音的开始呢？好，真光进入世界，他进入他的世界，他本来属于他，对，但是人呢却不接受他。好，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全能，成为什么？天主的子女，不由于男欲，不由于肉欲，而是由天主所生的。福音的开始，福音的开始，福音的中间，福音的结尾，这不会是巧合，对不对？这很清楚，若望福音让我们看见天主把他的救援就真正的实现，让我们真正成了他的儿女。好，我们现在读的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先跟各位看看福音讲到这个结尾的实现，其实非常美的，非常美的。当这需要一点时间的话，好，为我祈祷，活久一点啊。好，第59号，天主拣选亚巴郎。为了聚集世上的人类，天主拣选了亚巴郎啊。召叫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啊，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父家，为使他成为亚伯拉罕，就是万民之父，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而祝福。这边特别著名的这个外文的名字，天主本来召叫他叫 Abraham 啊 ，Abraham 亚伯郎，然后呢变成 Abraham， 加了一个和气音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亚伯郎就是意思是干枯的没有孩子，亚伯拉罕是万民之父啊，那是。但我们奇怪的是，整个的斯高本圣经啊，就一直用这个名亚伯郎这个翻译。那这个我也没办法答复。那很多人在这个，因为现在开始读圣经嘛，开始就是比较仔细的看每个问题的时候开始提，那这个我也解决不了了，就接受，你就明白就好了，明白。有些东西我们在世上大概解决不了，但是天主的旨意我们能够看懂就好了。所以天主让他成为万民之父，然后呢怎么样，要成为幸福的天主神的祝福的泉源啊，这是创世纪12章一开始，我们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文字开始，真正建立说可靠的客观历史里面，人跟神的来往就开始了。好，60号。由亚巴郎所生的民族啊，将是一个特选的民族，是天主对圣主许诺的受托者。这个民族蒙召，准备把所有的天主儿女有朝一日都聚集在一个教会内。这个民族将是那个树根，一旦外教人成为信友，都会被接枝上去。好，这边的民族当然是指犹太民族嘛。然后后来怎么样？要蜕变成今天我们的天主，新的天主子民，这个团体称为教会。但这个民族是根，用树根的比喻，这个来自于罗马书的9到11章，保罗他反省这个犹太人最终还是要得救，因为他们是个根啊，我们是被接上枝条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犹太人仇视或者是嘲笑。你看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些教导，就是我们知道历史里面犹太人受很多苦，对不对？我们当然有的人说活该，他们摆脱他们杀耶稣，这不是，不可以这么想。他们的确客观来说，他们的确有相当的时段里面反抗天主，甚至于今天还是。但是呢，别人犯罪不是我们可以犯罪的理由，尤其不是我们可以犯相同罪的理由。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事件啊，你在这些民族的总那个历史的这些仇恨的情绪啊，都该拿掉的。像我们当前这个最近历史这个李前总统过世，对不对啊？我觉得不用歌功颂德，你就不要没关系嘛，但也不用讲那么难听的话在网络里面散播。可能有人觉得他对我台湾有贡献，所以有人可能得利，有些人觉得被伤害，那的确是的。好，就算有客观的理由说他不对的话，也不是我可以用恶言恶语去谩骂他的，或者是什么现在的不应该的嘛。这就是觉得不，至少我说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还是应该为他祈祷的，这是一样的。这边谈得很清楚，所以一旦任何一个人成为信友，都被接在这个树根上面的，我们还是一体的。我们期待全部的人都能够成为天主的家人。 61号，所以旧约的圣主、先知和其他人物，无论过去或将来，在教会的所有礼仪传统当中被尊奉为圣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天上的圣人为我们转求天主。我们有这个世上的教会在 旅程当中，在对抗当中，在努力当中，然后有什么炼狱的教会在炼境当中，有这个凯旋的教会在天上跟天主一起，我们通称那些人为圣人。好，所以不论是有被教会列品或没有列品，有名或无名，他们只要在一世上生活，天主把他们接纳了，都应该是被称为圣人的。好，62号，所以你可以想啊，你的祖先有圣人了，你不要怀疑，你不要怀疑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我这意思也是很相信的，求求你的祖先吧，保护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好，天主立以色列子民为他的子民，在古圣主后，天主立以色列为自己的子民，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与他们订立西乃山盟约，并透过梅瑟给他们颁布自己的法律，好使他们明认及侍奉他为唯一真实及生活的天主，眷顾一切的父亲和正义的判官，并叫他们期待着预许的救恩。好，这是最早的拣选，就是从这个我说的，从真正人类出现文字，就比较开始有客观历史的记载里面，在谈这些以色列子民，从亚伯郎，然后以撒格、雅各伯，他的10个孩子，这称为神圣的祖先，这样子。63号，以色列是属于上主名下的司祭民族，他们是天主首先向他们说话的民族，也是在亚伯郎信德类的长兄民族。这是以这个旧约历史来看这个民族，这个基本的解释，这样子啊。好，他们是司祭嘛，司祭怎么样变成什么？天主跟人之间的这个媒介啊，特别招选的哈，从天主接受恩典，把恩典分享给人，从人之间就是各种的困难，再向天主转达祈求，这样子。这是一个当时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啊，这样子。好，64号。天主透过先知们培养自己的子民去渴望救恩，期待那赋予众人及刻在人内心的新而永久的盟约。先知们宣布天主子民的彻底救赎，宣布他的一切不忠行为将被洗净，并宣布一个将包括所有国家的救恩。上主的穷人和卑微者尤其怀有此种希望，圣贤的妇女们如撒拉、黎贝加、拉黑尔、米利昂、德波拉、亚拉、有蒂德和艾斯德尔都对以色列的得救保持了热切的希望，在这方面最辉煌的是玛利亚。好，这是旧约历史，它很简单一句话，从圣主就透过整个历史，就以先知一笔带过，为天主代天主发言的。那这边这个先知的，我们圣经有4大先知、12小先知，这个要稍微读过就综合在一起。那这个真的非常困难。我们读圣经的就是，我自己也没有读太多的先知书，当然就是我就是维持每年读一遍圣经，会碰到一些。然后在平常的弥撒里面，如果要碰到读经的，像最近我们正在读耶利米亚，我就多读一点点，就提供一点分享，因为的确是内容太多，一辈子读不完的一样。那要让各位去读，这也实在是有点这个要求比较高了，但是值得念的，慢慢看。这边是综合了全部的先知们啊，宣布天主救恩，同时宣布天主要洗净我们人类全部的罪过，然后呢告诉我们啊，特别是什么贫穷弱小者尤其可以怀有这个希望，然后举出一些女性，这个女性里面最后提到的是什么？玛利亚。你就知道耶稣要出现了，很清楚的，对不对？我们让耶稣下礼拜再出现，因为我们的米台牧准备好了，我们的厨师很早来，他一直很担心我讲太长啊，这样没关系。我们今天只是按照我们教会、我们堂区的一个新的决议嘛，就是各位来了，我们就下以后维持一个小时。今天稍微因为准备场地怎么样，今天到这个地方这样子。我们下一次从这个3点跟各位继续讲，就比较能够就是让我们今天这个欢乐气氛能够高涨一点，好不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